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我们第二次啊新约读经班上课。一开始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主给弟兄姐妹有饥渴慕义的心，他们愿意读圣经亲近神。今天早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求主的圣灵也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心，领悟的心。求主祝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看马太福音第16章到马可福音第2章啊。我们这班主要呢是请弟兄姐妹自己读圣经，进度是每天读3章，一个礼拜读5天，读15章。你们读了这15章圣经之后，我们就上主日学。主日学的时候，就是这15章当中重点式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哈。你们可能会发现有时候那个讲得很快，但是如果你有读过圣经的话，比较容易跟得上哈。那今天我们的进度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到马可福音第2章。我今天话只会挑重点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想要全部都讲，但发现没有这么多时间啊，全部都讲到啊。那今天我们就重点式的来看马太福音第16章到马可福音第2章。那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哈，在马太福音第16章的中间有一段很重要的，就是第13节那一段，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然后耶稣在那个地方就问他们说，人子是谁啊？他们就有不同的回答。那结果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啊，西门巴约拿，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我们感谢主，天父会指示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接着耶稣他就说哈，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一段呢，我们基督徒叫做 The Great Confession 哈，大确认或者大任性哈。那我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背景，我去找了一下这个地图哈。我要跟大家看看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里。这是一张巴勒斯坦的地图啊，这张地图蛮好，因为它给我们看到那个地形的高低哈，有山有谷啊。这里是死海啊，耶路撒冷在这里。那耶稣是加利利人啊，这边是加利利海。那拿撒勒是在这一带。这该撒利亚菲利比就跑到最北边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已经到了快要是外邦人的地界。那这个地方有个山，是这整个区域最高的山，就叫做黑门山啊。这黑门山下面就是这该撒利亚菲利比，你从它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该撒利亚，该撒就是罗马的皇帝，菲利比是当初啊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叫做菲利比啊。那在整个的区域是犹太人的区域的话，你就看不到什么偶像。到了那个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除去偶像了。但是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话，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你到那边去的看的时候，到处都是偶像。它是在山脚下的一个城市哈，所以它很多是从那个山那个石头里面刻出来的。所以他们到这个地方去的话啊，到处都是充满偶像。那现在还是有一些，这是那个图哈，现在有一些遗迹留下来哈，这是该撒利菲利比的一些遗迹，你看到他们在那个山里面刻了很多的东西哈。那这一个洞一个洞里面原来都是供着那个偶像的时候，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走到那边一看的时候啊，整个到处都是外邦的神啊。那现在的话，这些洞还在，那中间的偶像有些不在了，你看不见了哈。那另外一张图片啊，看这些都是那个一个洞一个洞，原来是摆的那些外邦神像的地方。那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也到处都是外邦神的地方，然后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 那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完全答对了哈。他就说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弥赛亚，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啊，你这个回答呢是天父告诉你的。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哈，这第十八节变得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争执啊。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彼得的原文就是 Petros 讲的是石头，是那种一块一块的路上的，你看到那种石头，一块一块的石头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磐石是 Petra， 那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对，就磐石。磐石是那一大片的石头，是连在地里面的哈，不是在路上你可以用脚踢的，是连在地里面的那一大片的磐石。耶稣说你是彼得，是一块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那耶稣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整本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眼。耶稣说教会是要建造在磐石上。那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呢，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在他们传统当中的话，彼得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那每一位教皇都是彼得的继承者，所以一任接一任传下去，全到现在2000年了，我们目前的教皇还是彼得的继承者哈。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耶稣基督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使徒彼得的身上。但是因为耶稣用的那个字不一样哈，他说彼得是这个 Petros， 但是说建立是在这个 Petra 这个磐石上。另外一个理解，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磐石呢，是刚刚彼得所讲的那句话，那个信念是他对耶稣的认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整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呢，是建立在这样子对神的，对主耶稣基督的相信跟认识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谁呢？就是这些认耶稣为基督，认耶稣为是神永生神的儿子的，那就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确认的身上啊。那这就是现在呢，就一直还有这个争执，就是基督教跟罗马天主教的看法的不一样。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叫做哈、啊、The Great Confession 哈、啊。那接着我们看到，彼得刚刚得到主耶稣的夸奖，说啊，这是天父启示你的。接着耶稣他就第一次告诉门徒说啊，我要受害，三天之后要复活。啊，彼得马上就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啊。我们听的时候觉得说也蛮好的，因为彼得他心肠很好，他不愿意主耶稣受苦。可是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就很严厉哈。23节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看到说彼得讲这句话的背后是撒旦告诉他的，他一下是天父告诉他，一下是撒旦告诉他。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一下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在那里啊，是天父启示我们的，我们照着真理来讲。但是如果我们一下用自己意思的时候，反而有些是刚好跟神的意思是相违背的。那耶稣看到说彼得劝他不要被杀，不要等于是不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那这句话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接着耶稣讲了一段话呢，蛮重要的。第24节开始，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凡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会失去永生哈，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凡为了主耶稣而活的人，他就会得着永生。接着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耶稣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赚得全世界啊，你想这全世界赚得全世界是多少？ 现在洛杉矶的房地产很贵哈，说如果能够赚得一栋房子啊，很了不起。我们教会这条街叫 Sotel 哈，说如果可以叫你赚得 Sotel 整条街哈，他说哇，他是非常非常有钱。那好比说让你赚得整个洛杉矶呢，这个全洛杉矶的房地产都是你的，说哇，那不得了。耶稣说如果让你赚得全世界呢，但是却失掉生命啊，却失掉永生哈，跟永生比起来，我们这今生是很短的时间，让你得到这所有的荣华富贵一秒钟，可是永生有事却失去了，说这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耶稣要我们看到这永生的真理哈。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是不是不应该讲得太清楚？因为如果跟他讲得太清楚啊，你跟随主耶稣，你要付代价，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他可能就不信了。你最好是一开始先跟他说，信耶稣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等到他一旦信主之后，再慢慢的告诉他说，你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啊。那到底是怎么样才对呢？如果你们看耶稣的榜样的话，他是怎么做的？他一开始就是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如果爱惜自己生命的话，就会失掉永生哈。你们如果愿意为我而失去自己生命的话，反而会得着永生。那耶稣是叫人一开始就先算一算那个代价，然后来好好的跟随他。那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教导的，所以我们也是照样做哈。人有人的智慧，也许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方法比神的方法更好，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清楚，一开始就让人知道说跟随主是怎么回事，那他愿意跟随就跟随。好，这个是大确信哈，就他认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十六章的最后那一节呢，有些人看了之后不明白，就有问题。因为耶稣最后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说那主耶稣降临好像现在还没有降临，为什么说当时的那些门徒还没有死之前就有人会看到呢？这是那个分段的问题哈。我们这个圣经的分段呢，是后来的人分的，有时候分得很好，有时候分得不太好的。其实十六章跟十七章之间不应该做分段啊。你如果接着看十七章第一节读下去的话，那这句话就自己就解释自己了哈。原来主耶稣这里讲的说，人子降临在他国里啊，是讲到说你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全能、他的荣耀的显现。那果然就是过了六天之后，他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看到耶稣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在里面显现，他们三个人，他们看到这件事情。那耶稣讲的说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第一个是指的是这件事情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指的是不久之后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哈。所以的的确确他的门徒当中很多人就是看到了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跟他从死里复活。那登这个山的话，大家想大概是哪一个山？登山变相的那个山哈。对，因为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呢是在这个地方，就在黑门山的山脚下面，所以登山变相的话，我们相信应该是在黑门山这边，也是那个高山上面啊。好，这是第十七章啊。那下面的那一段呢，就讲到赶鬼的事情哈。赶鬼是耶稣他斥责那个鬼，他把他赶出来，不是把他请出来啊，他是斥责那个鬼，然后叫他出来。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跟邪灵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必跟他说太多好话哈，你就是用神的权柄，就是斥责他，不要请他，就是斥责他哈。马太啊。他的原来的职业是什么？税吏哈，所以他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记载了一段事情啊，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哈，只有他记载就是耶稣交税的事情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哈， 他应该就是加百农的税吏哈。那他讲到在加百农的地方，有一次有人要耶稣他们交税，结果耶稣叫彼得去从海里面钓鱼，钓了一个鱼，鱼里面就有一块钱，就那一块钱交了税哈。那这一个很特殊的神迹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十八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在整本的马太福音是有五段的训示哈，五段的教导，五段的训示哈。那整个的马太福音就是围绕着这五段的训示哈来安排的。那第十八章是其中的第四段的训示，第四段的教导。那十八章的主题是讲说谦卑跟饶恕哈，谦卑跟饶恕。所以十八章一开始，耶稣就用一个小孩子来打比喻说，在天国里的就是要谦卑，像这个孩子一样的啊。因为那个时候，门徒在那里争论说谁是最大的哈，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耶稣就机会教育，叫一个小孩子来，然后就指着这小孩子里面说，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哈。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很特别哈，在十八章第十节的时候，耶稣给我们透露一件属灵的事情哈。十八章第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就这小孩子里面的一个。然后接着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这个使者是谁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哈。那讲的是天使哈。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Guardian Angel 啊，守护天使啊。那的确是有天使，有邪灵，也有天使啊。说这些小子的是有，他们有他们的天使，他们的护卫天使啊。这些天使在天上常常见天父的面，一些属灵的事情，灵界的，我们眼睛肉眼看不见天使，看不见邪灵，但是他们是存在。那天使的身份是服役的灵哈，就是为天父做工的哈。那有些天使他们的工作呢，就是来受神差派来保护神的儿女哈。在第十八章里面有另外一段是讲的关于我们人跟人之间如果出了问题之后，要有一个饶恕的心，也有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哈。那在第十五节开始讲这一段哈，这一段就是如何处理教会之中的纠纷。我们每次要处理的时候都会回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一段哈。那第十五节开始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哈，这个得罪的话不是说他讲了几句话这边让你生气，让你得罪你啊，你讲话不礼貌，得罪的意思啊。英文圣经翻成说 sin against you 哈，是真的说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如果说你的弟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的话，那你要去跟他和好。你第一个，你私下你到他那里去说，弟兄，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那如果他当时就认错的话，那大家就和好，你就变得了你的弟兄。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跟他讲他不听的话，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十六节，所以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通常这是教会里面的比较属灵的长辈，带他们去，然后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他承认自己不对的话，那关系又恢复了。第十七节这里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那这边教会是指谁？一群人，一群什么样的人？一群基督徒，一群信主的人哈。那昨天我们有上会员班，就特别有讲到教会。你看新约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教会的时候，他都不是说一栋房子，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说你要告诉教会，要告诉教会，也不是告诉一栋房子啊，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不听教会啊，教会原来就是一群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啊，如果再不听教会的话，就看他像外邦人，好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哈。那这里是那个和解的步骤。那接着那个饶恕七十个七哈，第二十一节开始，这段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七十个七就说 无限次的意思，说如果你的弟兄或姐妹得罪你，但只要说他向你认错，那你只要认错你就必须要原谅他，你不能说事不过三呐、已经第三次了，第四次的话我就不原谅你，如果第十次他还是对不起你，但是他还是很澄清的说我实在对不起，我又做了对不起，你还是要原谅他哈。那第十九章耶稣继续的去教导他们哈，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地点的问题，第十九章其实是一个那个分界点，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哈，耶稣说完了这话，刚刚我跟大家说那个马太福音的结构是有五段主要的训示，每一段训示完了之后都有讲类似的话，就是说耶稣说完了这话然后他就到哪里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耶稣吩咐完了门徒他就到哪里去，所以第九章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那这点很重要，因为前面你看到目前为止十八章耶稣主要的出现的地方都是在加利利，这个时候他离开加利利，然后他开始往耶路撒冷走去，那不久之后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不断的有人来反对他，有人来试探他，耶稣也利用那个机会来继续的教导他的门徒啊。所以在路上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关于这个休妻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叫做离婚，因为在两千年前犹太人那个社会跟中国人古时候的社会一样，有点是重男轻女的哈，在南方一个人他就可以决定说结束这场婚姻，叫做休妻哈。那他们就问关于哈关于这个人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休妻这件事情，那耶稣这里有这边讲，他其实前面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有讲到类似的情况，就在主耶稣的看法呢，就是说那个夫妻结合呢是出自于神，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唯一可以分开的那个状况就是中间有人犯了奸淫，就是说他们对有不忠实于对方的事情发生哈，这是关于休妻的部分哈。那接着耶稣又来讲了说小孩子哈，进入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子，所以耶稣非常的爱小孩子哈。下面那一段哈，第十六节开始呢，讲到说有一个很好的慕道友哈，然后现在话来讲是慕道友，这位青年的官，他是这个青年才俊，他很有钱又很有地位又很聪明又很追求属灵的事情，所以他来找耶稣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哈。那耶稣呢，他的一贯的作风，他就是跟人家讲清楚，他就是说哦，你要进入永生吗？那么告诉你，那耶稣讲的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是十诫的第六诫到第十诫哈，就是关于人跟神之间关系的。那这个年轻人他倒是很规矩，他说这些事情我都做到了，那耶稣继续跟他说啊，如果你还要真的是真心追求的话，那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再来跟随我。那主耶稣他是有属灵的眼光，他看到说捆绑这个年轻人的不是律法哈，不是去守律法，守律法他可以守得到，但是捆绑他的是他的财富，他对今生今世这些财富地位的恋念哈，所以他舍不得他的这些钱，所以耶稣就说啊，你要跟随我的话，第一优先是要跟随我，这些财富在你的情况来说，那你应该要把它就啊卖掉去分给穷人。那结果这个少年人的反应呢，第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耶稣接着就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哈，就说人会啊喜欢地上的钱财的缘故，所以他们会决定说自己不想要跟随主哈，但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哈。所以耶稣也讲的这句话，主的恩典是够用，即使人心里很坚硬的话还是可以啊，耶稣还是可以改变人心哈。在第十九章的最后面啊，第二十九节啊，主耶稣这样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哈。在其他的福音说必要今生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哈。耶稣是说，如果你把他放在第一优先跟随他，那在当时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都差不多。如果有人他忠心的跟随主的话，常常他的家人不谅解哈，甚至说家人会在那里逼迫他。那现在的话可能没有说你是信主的话，你爸爸妈妈把你交给警察让警察把你枪毙哈，不会这样子。但是在当时罗马时代是这样子，罗马时代有300年当中基督教会里面受到很大的逼迫，有几次大逼迫，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那个政府可以把你杀掉。那有时候家人跟那些基督徒之间为了划清界限，不要他连累家人，就说我这个孩子是信耶稣的，你把他抓去吧，跟我们家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就这样子啊，甚至家里的人把自己家里人给送到死地去。那说如果说你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追随主的话啊，天父自己会报偿你哈。也许有些情况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就不认你，但是反而你在主里面得到许多主里的弟兄、主里的姐妹、主里的父亲、主里的母亲，然后到处的信徒都会照顾你哈。我刚信主的时候就这边觉得说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真的是很有福，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可以到世界各地都我都可以去，我不管到什么地方我知道那边有基督徒的话我就可以去找他们。我也是就算人生地不熟哈，但是主里的弟兄姐妹都会接待我哈。那的确确是这样子，你现在在洛杉矶，你如果到世界各地去，只要有真心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的话，他们就会用爱心来接待你。不管你是到了中国大陆或者到拉丁美洲到非洲，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会接待你。其实你比守着自己那一栋房子更加的富有啊！那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哈，在这个世上今生我们要承受百倍哈，并且还会得着永生将来哈。第二十章这一段呢，这个我关于这个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其实那个19章的最后那一节第30节应该是跟第20章连在一起的哈。这是这一个那个工人进葡萄园的比喻的开始的第一句话哈。那最后一句的话就是那个第16节哈，同样的一句话，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那中间就讲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那个主人的恩典哈。有些人到了最后葡萄园快要关的时候，下午5点他才进去做工，他还是拿到了1钱的银子，还是拿了工钱。到了6点的时候关门了，他还是一个得救的人哈。那有些那个去的早的人，他做了1天的工，他就觉得很不公平哈。他说我做了1天的工，他只做1个钟头的工，我们得到相同的报酬啊。但是那个家主人就跟他说，我并没有亏待你，当初你来之前我们就讲好了说1天的工钱是1钱银子，所以你做了1天的工我就给你照着工价就给了你。但是如果我要给别人恩典，他没有做满1天，我照样的给他，那是出自于主人的主权，还有他的恩典跟怜悯哈。接着在第20节到28节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虽然跟随他，但是对他一直有个很大的误解啊。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话就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哈，他们的观念中的弥赛亚就是一个军事领袖，会带领犹太人打败这些罗马人，恢复他们旧有国度的荣耀。所以他的两个门徒，那个门徒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了，同他两个儿子来要求说，如果你将来得到你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希望我在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哈，左丞右相哈，坐高位。那耶稣就回答说哈，他用了一个犹太人都知道的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哈。第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哈，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等等。这个杯哈，就代表是说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要喝下去，他们要得到的那些东西。那 神给的杯有苦杯，也有福杯，也有怒杯。诗篇第二十三篇是福杯满溢，那神给的杯是福杯，那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杯是苦杯。这两个人要求要坐在左边跟右边，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要喝的这个杯是什么。那在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呢，有些读圣经比较仔细的人会觉得说这一段好像有点问题哈，因为在马太福音是讲说二十九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但是在马可跟路加福音说他们入耶利哥的时候，说这圣经是不是有冲突啊？一个是说出耶利哥，一个是入耶利哥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圣经的历史考证哈。就那个耶利哥是一个古城，非常古的城，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有好几千年，那个古城已经变成废墟了，那个废墟还在，但是已经没有人住了。但是大希律王的时候他又盖了一座新的城，一座住房城，就在那个古城的那个差不多就很近了，附近又盖了一座新的。所以耶稣跟门徒走过去的，他先穿过那个旧的城，然后再进入那个新的城啊。所以如果从旧的城角度来说，他是出了那个旧城还没有进新城，但是如果从新城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他是要进耶利哥城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证一下。第二十一章，耶稣跟门徒走到了耶路撒冷，以下所记载的就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周啊。这些呢都是在那一个礼拜之内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就挑一些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第十八节哈，二十一章的第十八节。有些人对这一个神迹有点困难哈。新约圣经所记载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总共有三十几个哈。看你怎么计算，但是大致上来说有三十几个，每一个都是耶稣为了别人的好处哈而行的神迹。那只有这一个神迹大家觉得有问题哈，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神迹哈，说这个也不是有人饿了叫无花果树长出果子来，或者为别人什么好处，反而是咒诅无花果树，然后就让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哈。第一个说这个无花果树它是不到季节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月节的时候，大概等于我们现在就是三月或四月春天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边的无花果树呢是比较晚一点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无花果树它别的还没有长叶子，它一个树长满了叶子。你长叶子的话表示说有果子了哈，你如果家里有种无花果树你大概知道这回事，可是反而走到前面的时候就没有无花果，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说只有外面的表面的现象没有实际的果子，那这样子的生命是受神所咒诅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耶稣只是借着这件事情表示说他的全能，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就知道说你有信心的话也可以靠着主的权柄来行神迹。所以耶稣第二十一节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表示说我们接触神的时候无论祷告或请求要有信心。那接下来耶稣又在教导他们讲了许多的比喻哈，我就想跳一下，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跳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哈。我先跟大家看一下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哈。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在耶稣的时候，犹太人里面主要有两个组织，宗教的组织，一个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哈。那撒都该人是官方的组织哈，好像是那个国家宗教局的。那这个法利赛人就是民间的宗教领袖。他们两派的人信仰有点不一样，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那撒都盖人就来为难耶稣，就问了他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哈。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看。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的那个回答哈，因为他的问题是跟做夫妻有关系的哈。说那将来的话，他是谁的妻子？第29节跟30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哈，因为我们人总是很有感情的，我们那个夫妻感情很好的说，啊，将来到天上的话，我们要永永远远做夫妻哈。但是耶稣说到了天上的时候也不嫁也不娶哈，要跟天上的使者一样，说到了天上的时候没有夫妻关系了哈，但是你还认得说这个人是我的先生，是我的太太，只是那时候我们的身体情况不一样了哈，然后我们那个到了一个新的 level， 是一个很荣耀的状况，仔细状况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会很enjoy 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生活，跟我们目前的那个所 enjoy 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夫妻生活啊。所以耶稣说在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跟天上的使者一样哈。那第34节是那个 Great Commandment 啊，这马太福音呢有三样东西都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第16章那个 Great Confession 啊，就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很重要。那现在我们看的第二个是 Great Commandment， 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就说啊，第3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是最大的诫命。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 The Great Commission， 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大使命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这个大诫命呢，就告诉我们说，整个耶稣基督的教导，整个神的律法可以总归一个字，就是爱。那这个爱的对象，第一个就是爱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啊。第37节，耶稣对你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哈。马可福音还有说尽力哈。就是大家不必太咬文嚼字说，这个心是什么，性是什么，意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用你所有的一切来好好的爱神，尽你的一切来爱主，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神要爱主。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也要爱人，那就近代的心理学我稍微讲一下，常常用在第39节啊来证明他们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哈。这耶稣的教导很清楚，说你要爱别人，这个重点是说爱别人，但是那个心理学说这一点的话也告诉我们说要爱自己哈，因为说爱人如己嘛，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子来爱别人，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神的教导也是要来爱我们。那最近这几十年的话，那心理学的发展就是教导基督徒说要爱自己，要自我尊重啦，要神还爱你啦，一切都会顺利啦等等哈。其实这一切的教导是刚好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相反的。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去跟从主的时候，天父会照顾你的一切的饮食，一切的需要，神会去爱你。但是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要拼命的爱自己，然后天父会给你财富，给你健康，给你各样的好处，那个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教导的。但是因为近代的心理学为了迎合人心里面的喜欢的东西的话，大家拼命这样子讲，然后基督徒也觉得说哎这样子比较好听，所以如果是在讲那个健康财富的福音的这些 preacher 的话，他们一般来说都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这是迎合人口味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读圣经的话，你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天父爱护你们，甚至超过野地的百合花跟天空的飞鸟。但是主耶稣也很清楚地说，如果你要跟随他的话，你要有个舍己的心，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而你所需要的一切，天父是会看顾你的哈。好，第 23章，是很特别的一章，是专门对法利赛人讲的哈，讲法利赛人的七个祸哈。前面登山宝训讲到门徒的八福，这里讲到法利赛人的七祸哈。法利赛人其实不是坏人哈，他们是很严谨守宗教规矩的，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他们不去真心的行公义好怜悯，他们只是去墨守成规，就是照那个宗教的规条一条的去守。他们说最主要的，你做一个好的宗教信徒的话，就是去守这些规矩哈。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来责备他们，说他们只会说不会做哈。第十三节开始讲的是法利赛人的七个祸哈。第十五节这一个哈，我读一下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哈，勾引一个人入教，竟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哈。这正好是形容一些异端哈，他们真的是走遍洋海陆地哈，吸引人入教，结果入教的结果却是使他们做地狱之子哈。耶稣还讲了好几样他们所做的事情哈，比较出名的是第23节那里讲的哈，第23、24节大家翻到那里哈，耶稣说：“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哈，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香菜类哈，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哈。”法利赛人倒本为末哈，他们只是去哈，我们要十分之一，甚至守到最小的，连那个出产的那些香菜哈，这个是给神的，那九个是给我的，这个是给神的，那九个是给我的，都献上去。但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些事情反而不做哈。那耶稣做的一个结论说，这啊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换句话说，两样都是该做的，你如果只做一样的话就是不对。一个是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这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向神纳上那个献上当纳的哈，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哈。所以这边耶稣讲的是他对法利赛人的责备。第37节哈，这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那这里关其实是一个神学上一个重要的一个争论啊。第37节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哈，主愿意哈，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怎么样？不愿意哈。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论点，就是说预定论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神邀请你的话，你无法拒绝，神要你这样做的话，他就会让你一定这样子做。那人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办法，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办法拒绝神的邀请啊。可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主愿意聚集，但是你们不愿意。反而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人有拒绝神的那个自由意志啊，神在那里邀请你，愿意你这样做的话，愿意得救，但是你可以跟神说 no 啊。所以这是两派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人没有办法说 no， 一种说法是说人有办法说 no。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愿意哈，你们可以拒绝神啊。第24跟第25章的话，是耶稣五段讲论的最后的一段讲论哈。那这一段是比较难一点的，因为讲到关于末世的事情哈，也是比较长一点的。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写条子或者是寄 email 给我，我再来回答你们哈。耶稣告诉他们说，将来那个末世要来的时候，出现哪些预兆哈。耶稣讲的这些预言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灭啊，那是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他们 罗马的军队在那个提多将军的带领之下攻打了几年，最后把耶路撒冷攻破，然后整个屠杀那个城市，把圣殿拆毁，一个石头不留在一个石头上啊。那另外第二个阶段的应验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要降临哈。好，那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就是第十五节哈，你们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大家说这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是什么意思哈？这是当初但以理先知有预言过的哈。但以理是在耶稣之前500多年600年的人哈。那果然在但以理预言之后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前168年的时候，那个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哈，他就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圣殿里面哈，向外邦的神献祭哈，向当时他们信的那个宙斯大神哈。他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向外邦人献祭，那在对犹太人来说，这就污秽圣殿，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你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向外邦的神献祭哈，那这句话呢哈，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呢，这就第一次应验了哈。那还有不同阶段的应验，就到了主后70年那个耶路撒冷大毁灭的时候，罗马人又进入圣殿，整个拆毁，那又应验了一次啊。到了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哈，这些神的敌人要再来一次来毁灭，那是将来最后的应验哈。好，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的话，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在第24章的36节哈。那这句话我希望大家深深的记在你们心里面哈，你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哈。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不相信这句话的基督徒历史上上当的不晓得有多少啊。就是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哈。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日子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世界末日的日子啊。那有史以来在教会历史上那个计算世界末日的不晓得有多少次啊，每一次都有人这边说他们算出来了耶稣在多少年几月几号会降临，那每一次都有人相信啊。在美国在韩国在各地都有人，有些人变卖一切搬到山上去说主来的时候接我比较快一点啊。很多人就相信，那因为有些人跟他们算的活神活现，说哦根据单一里的预言70个7这样子算，这样算就哎我就算出来就是几月几号。那有些根基不稳定的那个基督徒，他们就相信说啊真的是算出来了，我耶稣快来了。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说主耶稣自己说的一句话，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啊。我就一直很欣赏我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老教授所说的一句话，说你们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哈，你们要参加那个欢迎委员会，不要参加那个计划委员会哈。欢迎委员会就是说主耶稣来了我就欢迎他，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就欢迎他。这计划委员会就是我们给耶稣排日期哈，耶稣啊几月几号你应该回来了，根据我的算法你该回来，所以你就是欢迎就对了哈。那你们要记得这句话。第40节那边哈，说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说到了时候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取去一个就是耶稣取去一个哈，得救了，有的得救有的不得救。在地上大家在一起很 close 一起工作在田里，结果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两个女人很 close 很近一起在那里推磨，结果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来，就是看你信了没有哈。25章继续还是在那边讲关于末世的事情哈。那请大家就跳到第26章一开始，你看同样的话出现了哈。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哈，所以在五个段落都是说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然后他就怎么样讲他就怎么样哈。那这里呢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最近这个犹大福音这本书出来哈，为这个犹大翻案重新定义他的角色，所以变得我们需要这边再来讲一下哈。 请你看第二十六章关于这个卖主的这一段是第二十六章的第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那个 NIV 的翻译就是说：“主啊，不是我吧？”是那个否定式的，“主啊，你一定讲的不是我。”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同我站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这什么意思因为以前那个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是那个他们那个饼卷了点东西他们盘上桌上有那个酱那酱也许是那个水果在那边做的或什么，跟我们吃东西蘸酱一样，你拿了一块饼蘸点酱吃说跟我一起，意思就是说跟我一起吃饭的，我在那边蘸，他也蘸跟我一起在桌上吃饭的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二十四节，你看耶稣说的话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很明显的就谴责这个要卖他的人但是你如果去看犹大福音的话应该说耶稣要嘉奖他，因为是耶稣叫他去出卖他的是他只是奉命行事那个细节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跟大家很多的讲，我大致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那个一个背景那犹大福音是所谓那个诺斯底派的伪经伪福音。那诺斯底派是在耶稣时代就有一种的宗教那个信仰，他们相信基本的信仰，他们是说灵魂是好的，灵魂是善的，物质是恶的你们就记得这一句，说灵魂是善的，物质是恶的，这个身体是物质，所以身体是恶的，而人里面有灵魂，所以灵魂是好的。那我们在人在世上就是要解脱这个肉体的捆绑，灵魂出来，然后就可以得到正果根据这个信仰呢，他们就说那个神，那个至高的神的话，他是善的，所以神不会 touch， 不会碰到这个物质，因为物质是邪恶的。那可是那个旧约里的那位神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碰到这个物质，他创造物质的，所以他们说那个旧约的神是一个恶神那这个恶神怎么来的呢？说那个至高的神是善神，他又造了第二个神，第二个神跟他差不多完美，比他差一点，然后这样子不知道持续一个造一个，一个造一个，第二个造第三个，造了无数个之后，造到最后那个是最低等的神，也是一个最坏的神，就是旧约讲的那个神，然后那个神就撞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相信说只有物质是好的只有灵魂是好的，物质是恶的在这个信念之下，他们就编出了很多故事，就是说那耶稣是天上的那位善的神派到地上来救人的，因为善的神不会碰到物质的东西，所以耶稣你看到他只是看到一个幻影他不是真的道成肉身他只是一个幻影所以一切只是一个假象外面的。然后耶稣他很想要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重新回到那个属灵的世界，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犹大说：“你赶快去出卖我，使我可以脱离这个痛苦，再重新回到那个属灵的世界。”那这是那个犹大伪经的一个主要的论点。所以根据他们说法，就是犹大变成功臣，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记载的话，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那个卖子的人是有祸了这是第二十六章那下面的那一段是讲的说二十七、二十八章的话，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过，我就不再多说了。只有在结束的那一部分，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刚才有一个大任性The Great Confession， 然后The Great Commandment， 现在有个The Great Commission 那这一段就是第二十八章的十九、二十两节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句文法上的结构，它只有一个主动词，那个主动词就是做门徒另外有三个形容词，是所谓的动词的分词的形态来形容，说怎么样使人做门徒呢？就是第一个要去，第二个要施浸，第三个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耶稣的吩咐不是说你只是传个福音让他举手信主就算了，而是说要使他们做他的门徒你们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使命呢？就是第一个，你们要到万民当中去传主的福音，接着话就是他们一信主了要给他们施浸， 然后第三个的话，不但只是受浸而已，那主耶稣基督的话，圣经的道理要教导啊，是在三样是主要的论点。马可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照着我们进度的话，会看马可福音一二两章。那我下次会再比较仔细的跟大家看一下。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同样的讲到三样预备的工作啊。耶稣出去传道之前，有三个预备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施浸约翰，给耶稣预备道路。第二样事情就是耶稣受浸啊。第三样事情就是耶稣受试探，然后这个之后呢，耶稣才开始传福音。好，第一章第十四节，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接着他就呼召门徒，然后就是有赶鬼那些的，我会到时候再跟大家再多讲一下。下一次我们聚会主要是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哈。我现在先暂时停一下那个赵孝军姐妹有关于那个婴儿看顾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哈，对，那个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澡堂的儿童的看顾，不单单只是婴儿。那我们儿童部这边我们会提供影片，那就是现在有一些妈妈已经签了这个轮值表哈，那现在这边还有十一个空缺，对，所以我想再呼召一下，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忙哈。那像下个礼拜的话，其实那个 child care 是蛮轻松的，因为七个孩子里面有孩子的大小孩也不需要大家管他，然后另外六个里面也是在睡觉。